好，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呢，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领受主的话语，来领受主的祝福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主日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帝就得尊荣，然后我们的心灵呢也得安慰，因为上帝就是把他的恩典和真理这样子厚厚的浇灌在他的百姓当中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讲道之前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爱我们，你是眷顾我们，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前面行的使者，你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主啊，如果没有你引导我们，我们都要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都会成为迷失的羊。但是主，你是好牧人，你是我们的好向导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直向前行。特别感谢主，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，因为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云柱火柱，因为你的真理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出埃及记的圣经真理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被圣灵所感动，能够在今天的分享当中看见你的美意，明白你的真理，行事为人更加有信心，凡事更加有盼望，也更加彼此相爱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出埃及记哈。我们现在是进入我们出埃及记最后的总论哈。我们总论要这个，今天我们是讲到总论的第四次，我们来分享哈。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，我们首先大家看到，其实出埃及记真正的主角是谁啊？是我们的上帝，是吧？你不要仅仅看到摩西，你要看见上帝的作为，这样子你才得安慰。然后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，就是摩西的成长历程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摩西是怎样被上帝祝福，然后他更新。而摩西之所以这么与众不同，跟其他的以色列人都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其实摩西是因信与神同行的人，阿们吧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总结说，摩西他们因着信离开埃及，因着信过红海，因着信他们就把埃及那些宝物看为不宝贵，反而以基督为至宝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去讲了，就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，历史的中心，历史的核心，不是像一般人以为的说是科技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政治或者是军事，其实历史的中心是什么呀？历史的中心其实是救赎，阿们吧。你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上帝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，然后对这个世界的美意是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。我们也是如此，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光，是建在山上的城，阿们吧。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，然后哪里有以色列人，哪里有真以色列人，人类历史一定发生改变。我们要看到这些，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大不一样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出埃及记，我们从这一卷书里面去看一看律法和福音的关系，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读好两节的经文，就是在我们 PPT 上面就有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和第二节两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读，如果或者你用你的这个圣经来读，或者是看我们的 PPT 上来读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。
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去看到出埃及记特别奇妙的地方，从这个经文里面显示出来。我们知道这个经文是上帝在颁布十诫之前说的话，这是律法的前言。那律法的前言，上帝先强调的是什么？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是讲什么？讲福音，对吧？后面又有律法。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，我们说出埃及记这卷书为什么这么伟大，出埃及记这卷书为什么给我们很多的思考，因为出埃及记这卷书在旧约当中，它的福音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卷书。真的，出埃及记这卷书可以说是在旧约当中福音性最强的，因为里面充满了救赎，阿们吧。 但是出埃及记也很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又是上帝把他系统的律法，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摩西十诫，摩西律法是从出埃及记开始赐下来的。所以你会看到，诶，律法和福音在出埃及记当中都开始展现，而且它有很奇妙的结合。所以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帮助我们理解这两样非常重要，对吧？因为如果你去看一些灵修文章或者一些神学书籍，你就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从我们的教义的角度来讲两大块，哪两大块啊？一个就是福音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律法。所以这两块你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解，就会出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你要注意，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所赐的，从神所赐，阿们吧。你会看到为什么我们说福音这么奇妙，在出埃及记当中去彰显，就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，上帝他在救赎我们，对不对？你看从第一章就开始，以色列在埃及他们有各样的艰难，但是上帝正在预备拯救他们。然后有那个收生婆，然后虽然埃及人说，哎，把以色列的男婴都杀掉，但是他们被上帝所感动，不肯做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还看到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，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过了红海以后有马拉，这个地方水是苦的，然后上帝把苦水怎么样变甜了，然后他们真的是没水喝的时候，上帝让磐石出水，对不对？那你会看到当他们在这个出了埃及以后，在旷野里面打转的时候，上帝怜悯他们，天天把玛拿赐下来，这些是不是拯救啊？都是拯救。包括我们之前讲的，其实他们上帝把十诫赐给他们之后，以色列马上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马上去尊荣上帝呢，还是马上去得罪了上帝？马上得罪了上帝，他们去拜金牛犊。但是上帝有没有因此把以色列灭掉？没有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拯救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说，你如果去看我们的出埃及记的话，这卷书之所以这么多基督徒，包括我们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还很喜欢这卷书，因为这卷书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里讲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真的是看到说，出埃及记就是这节经文最好的注脚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上帝不断的拯救，不断的拯救。为什么这个救赎这么伟大？为什么福音这么伟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上帝他在救赎我们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看到福音就是上帝的救赎，福音就是上帝的怜悯，福音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做这么奇妙的工作。出埃及记到处向我们显明，所以出埃及记在这一点上面很不一样，跟有些书卷不同。比如我举个例子，那以斯帖记，以斯帖记其实上帝也在拯救，对不对？但这卷书特别奇妙的地方，以斯帖记居然整卷书连一句都没提到上帝。但是出埃及记就很不一样，出埃及记是到处都跟你讲，这是上帝做的，这是上帝做的，这是上帝做的。那以斯帖记难道不好吗？不是，以斯帖记是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有暗中的工作，依然在保守他的百姓。而出埃及记就是让我们告诉说，上帝是怎样在人看为不可能的地方，他做成了奇妙的救赎，阿们吧。那我们真的去看到，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那我们再讲，我们说出埃及记当中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上帝的律法，对不对？还有上帝的律法，我们经常习惯称为说摩西十诫，或者说摩西的律法。其实这个律法是不是摩西制定？是不是摩西说，哎呀，根据我的这个人生经验，根据我的人生阅历，我在埃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我现在80岁了，我很有经验，现在我帮你们制定一个法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是上帝赐的，阿们吧。是上帝赐的，上帝把律法赐给摩西，然后让摩西传达给以色列人。所以律法是上帝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其他的法律很多是人自己制定的，但是唯独我们讲的摩西十诫，我们讲圣经里面的律法是谁赐的呀？上帝赐的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去知道，你就有一个很大的感恩。感恩是什么？为什么上帝会把律法赐给我们？你注意哦，以色列人什么时候领受律法的？是他们出埃及之前还是出埃及之后？出埃及之后。上帝这个律法有没有交给埃及的法老？当时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，最强大的民族是哪一个？埃及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那个时候虽然有几百万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全部是什么？奴隶。 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一般会挑谁呢？我们很容易挑埃及人，同意吧？这么强盛，你看我们现在他们全世界权威这么大，如果把我的话给他们，他们可以传到多远的地方？上帝没有这样做，上帝就给了一群奴隶，对不对？但是给是什么时候？是在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是上帝宣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，然后我把律法赐给你们。所以表明什么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有资格领受神的律法。阿们吧。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，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，我们也异常的感恩。为什么感恩？因为只有神的百姓才有资格领受，对不对？虽然其他的国家后来也会借鉴摩西十诫，也会借鉴上帝的律法，但他们不是律法的直接领受者，只有我们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。阿们吧。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去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一定要去晓得说，律法和福音在出埃及记当中都告诉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同一个源头。好，同一个源头的律法和福音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它会不会互相矛盾？都是从上帝来的，所以它一定不会互相矛盾。但是律法和福音它的功用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就在这两样当中打转，然后出问题。比如说有些基督徒你会发现他很不喜欢律法，因为在他的一个天然的观念里面认为律法和福音是互相矛盾的。其实律法和福音是从上帝来的，它不矛盾，对吧？但是你也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基督徒，他又把律法和福音当作是一回事。这两种对不对啊？都不对。律法和福音是从上帝来的，所以彼此不矛盾，但是律法和福音它的功用完全不同。阿们吧。就举个简单例子，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我上面穿的上衣，下面穿的裤子，上衣和裤子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我能不能把裤子套上身穿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很难看，没法穿。但是这个裤子和上衣它是不是彼此配合的？你明白吗？它并不矛盾冲突，但它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晓得说，律法我们讲的是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福音都是从我们上帝那里赐下来，但是他们彼此不同。我们看到他彼此不同的时候，一个人把律法和福音混淆在一起，并不是尊荣上帝。阿们吧。比如说我还举这个穿衣服的例子，比如说假设有一个妈妈其实很有品位，把自己的孩子的衣服准备得很好，她穿出来以后又简洁，然后呢整个人又精神，但是这个孩子说，我的裤子和衣服其实是一样的，请问尊荣妈妈不？他或者把裤子套头上，尊荣妈妈不？不尊荣的。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所以当基督徒把律法和福音混在一起的时候，并不是尊荣上帝，反而我们把律法和福音都是从上帝来的，我们感恩，但是我们强调它是不同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尊荣上帝。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再回到我们讲，我们这些被上帝所拣选所拯救的人是上帝的长子，按照上帝的律法，按照上帝所定的法度，长子得单份还是得双份啊？得双份。你看我们都是得双份，对吧？福音我们得，律法我们也得，普遍恩典我们得，特殊恩典我们也得，普遍启示我们得，特殊启示我们也得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想到这些时候，你要大大感恩，你不要拿到律法你就哇，上帝又来定罪我了，上帝又准备劈死我了，所以最好不要讲律法，你就讲福音就好了。不是的，上帝把律法给你也充满了他的美意，表明你就是他的儿女。他没有把律法给埃及人，他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，给了你。阿们吧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去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的感恩，特别的感恩。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，我们从出埃及记当中看到律法和福音都从上帝而来，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所赐的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能领受这两样，但这两样同一个源头，不同功用。阿们吧。你一定要记得这个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，我们说你要从出埃及记当中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律法和福音都从上帝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说唯独福音可以拯救，唯独福音能够拯救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因为我们讲了律法和福音都从上帝来的时候，然后特别是有些基督徒看，哇，去到西乃山的时候，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，你看多么威荣，多么荣耀， 然后很多很多人就忍不住想去尊荣律法，没问题，我们该尊荣上帝的律法，但是很多人就开始混淆，就是我们得救到底跟什么有关系，我们得救到底是怎么得救的。那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去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说拯救唯独在哪里啊？唯独是在基督里的，真的唯独福音能够拯救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去看一看，我们真的去想想一想，在出埃及记当中所有的拯救其实都是福音做成的，跟律法没关系。我们说在出埃及记当中所有的拯救都是福音做成的，跟律法没关系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婴孩摩西被放在蒲草箱里面得救，有没有律法的事儿？没有律法的事儿，对吧？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羔羊，那个时候他们明白律法没有？他们有没有在上帝面前认罪，说我们是一群该死的罪人，主啊你怜悯我们，上帝说哎呀终于等到这句了，现在带你们出来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，对吧？没有。然后他们到红海前面的时候，后有追兵前有红海，律法赐下来没有？没有。那上帝怎么把红海分开？他们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把红海分开，对吧？到马拉那个地方只有苦水没有甜水，那个时候他们领受了律法没有？没有。以色列有没有说，主啊我知道为什么有苦水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你给我们苦水，求你赦免我们吧。然后上帝说对了，就等这句话，现在苦水变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。他们说苦水苦的不能喝，上帝说那个苦水旁边有一棵树，你把那棵树丢进去水就变甜，那棵树预表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当你把十字架丢下去的时候，苦水就变甜，阿们吧。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领受律法？还没有领受，上帝就教他们说你们击打磐石，磐石就出水给你们。他们把，包括我们讲的说上帝把十诫赐给他们，然后他们居然去造了一个金牛犊，居然去拜金牛犊，然后上帝赦免他们。你注意摩西在上帝面前求告上帝的时候，摩西有没有说拿着那条十条诫命说，上帝啊请你看十条诫命，你赦免他们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。摩西诉诸于的就是上帝说的话。摩西说什么？摩西就说，主啊这是你的百姓，主啊这是你从埃及救出来的，你不要让他们就这样子灭亡了，对吧？你看到了，连摩西求上帝的时候他没有诉诸律法，他说主啊求你救他们，如果不行我愿意把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掉，保证他们不灭，对不对？跟律法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讲这些？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不尊荣上帝的律法，而是要让弟兄姊妹真的看清楚，拯救唯独是福音作者。这是很多基督徒学了律法以后就忍不住哪里都想讲律法，不合乎圣经的，对不对？出埃及记是最明显的，你一定要看清楚。那我们说我们还要去看，当我们讲说唯独福音能够拯救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。什么典型的例子？就是我们讲大祭司亚伦。大祭司亚伦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虽然嘴上说福音能够拯救，但是我们经常还是要把行为加到前面。其实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会背了，如果会背的跟我一起背一背好不好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？你注意，如果按照什么呢？如果按照律法来讲，亚伦有什么资格继续做大祭司？亚伦做了什么事情？弟兄姊妹，他是不是以色列人捆着他说，你不把我们金牛犊造出来，你不带着我们拜金牛犊，我们就杀死你。亚伦说没有办法，他们都这样搞了，他们是恐怖分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塔利班，所以我没办法。亚伦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不是。亚伦跟以色列人讲说，把你们的金银首饰给我干什么？你们不懂啊，我懂啊。懂什么？我帮你们把金牛犊造出来啊，我把金牛犊造出来，然后我带着你们来拜金牛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，就如同今天有一个牧师说，弟兄姊妹，来来来来，咱凑钱，凑钱搞什么？我们搞一个观音像，放在讲台上，我们一起拜他。亚伦做的就是这个事儿。 上帝后来有没有不许亚伦做大祭司？没有。他根据什么呀？他是根据律法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阿们吧。是基督的义披戴在亚伦身上，是基督的宝血洗净亚伦一切的过犯，是基督的圣洁成了亚伦的圣洁，他才能继续做大祭司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会大不相同。所以在希伯来书有一节很厉害的经文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个经文有点受不了。什么经文呢？就是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，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律法一无所成，哇，我们有时候看那话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这话说的，如果不是写在圣经上，你听到一个神学家一个传道人讲说律法一无所成，我估计都被基督徒撕碎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基督徒不读希伯来书听到这样的话也想把那个人撕碎，很多人想把梁弟兄撕碎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这怎么这样子不尊重律法，这是圣经上说的，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亚伦为什么可以侍奉上帝？根本不是靠律法，靠的是什么？更美的指望。什么是更美的指望？耶稣基督。阿们。对了，亚伦完全是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靠着耶稣的圣洁，靠着耶稣的公义，他可以继续做。所以我有时候也很佩服亚伦，亚伦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曾经这样的跌倒，有些弟兄姊妹就说，梁弟兄，我以前，你不知道我以前多坏，所以啊，我可以参与一些服事，但千万不要让我做那些很重要的服事，我不配啊。亚伦是亲手造过金牛犊，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背逆上帝，导致三千人被杀的领袖，他后来还敢做大祭司，你说这人脸皮真厚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因为他凭着信说，耶稣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过犯，上帝已经赦免了我。阿们吧。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厉害的地方，这个就是恩典厉害的地方，这个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。为什么你服事上面没有力气？因为你不是在福音里面，你是经常对照律法，然后觉得说我不配啊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也看到了服事的需要，然后说梁弟兄，看看谁去服事一下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说，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怎么老是指别人，你自己不去？有些弟兄姊妹不是不想去，而是因为他福音不够，所以他觉得我不配，我不能。你得找那些圣洁的，你不知道我多么软弱，我多么污秽，我曾经多么糟糕，你要去看亚伦。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明白我们说唯独福音才能干什么呀？才能拯救，不是律法。律法好不好啊？好。但律法的功用有没有拯救的功用？没有。所以你要不要研究律法？要的。你要越明白神的律法，你越知道如何行事为人。但是说到拯救，你要研究什么？福音。你要去服侍主，要有信心服侍主，你要看的是谁？耶稣。你如果只是盯着西乃山，大家都知道西乃山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不是呼噜呼噜几百万人都上去了？上帝怎么说？山不要说靠近，摸这个山怎么样都不可以，都要被 打死。你看到了吗？为什么可以服侍？因为福音。所以讲到这里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更要去思考，我们更要去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们说我们对传福音的反思，我们对传福音的反思。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好不好？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怎么称义？有没有人能靠律法称义？没有。我们是怎么称义？义人必什么？因信得生。信的什么？信的律法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都信律法，我们每个人都信实践，所以我们就得救了，是不是这个？我们因信得生，信的到底是什么？信耶稣得永生。阿们吧。你真的去看这些，我不是在讲废话，有的人说梁弟兄讲的都是废话，我们都知道。不，你去看好多基督徒信律法，好多基督徒抓住律法不放，但是轻易就把基督丢掉，对不对？ 很多基督徒，你让他伸手摸兜里一定有十诫，但是让他基督在不在不一定。你要真的去看，我说为什么我讲这些，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去反思我们的传福音。上帝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让我们去借着传律法使人得救，你去看出埃及记就知道。阿们吧。上帝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呢？他们在埃及地哀告，上帝说我听见了，对不对？他差摩西回去把我的百姓救出来，对不对？律法还没赐下来呢，实际还没给呢，他没有说摩西啊，你回埃及告诉以色列人，我现在就把实际告诉你，你教他们把实际搞清楚，搞清楚以后他们个个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然后我来救他们。你没有发现今天是不是很多基督徒这样传福音？是不是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传福音？我先让他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而且他必须跟我承认，他必须跟我承认，他不承认我是不传福音给他的。因为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传福音给他，我认为他不是真信徒。有没有发现？你注意，你去看出埃及记，上帝没这样做；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传福音，他也没这样做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基督的门徒，很多基督徒在传福音上面是某个宗派的宗派徒。耶稣怎么传福音？那个瞎子到耶稣面前，主耶稣有没有说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瞎吗？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是个罪人所以你才瞎呀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那个瘫子被抬到主耶稣，主耶稣面前有没有说，你看看别人都好好走路，你看你瘫了28年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罪多么大呀？有没有这样子搞？那个大麻风来找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肯我就能得洁净了。耶稣，你都没认识，你是个罪人，你想我让你洁净啊？你想的太美了吧。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。大麻风到他面前说，主啊，你若肯我就能得洁净。耶稣说，我肯，对吧？那个瘫子到主耶稣面前，瘫子一句话都没说，主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拿起褥子走吧，对不对？那个瞎子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就让他看见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耶稣传福音的方法。你注意，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的传福音方法是跟耶稣相像，又有多少基督徒传福音的方法是跟耶稣相反？有多少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是违背出埃及记的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在讲律法好不好？好，但律法的功用不是救赎，对不对？那你去看今天，我们说一个人他需要救恩，就如同一个口渴的人，那么律法它也是好的。但是一个口渴的不得了的人，比如说我现在很口渴，给我水喝，我觉得很好啊，我渴的不得了。然后一个弟兄过来说，来，我这儿有法国面包，好好吃。请问你想干什么？你要噎死我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，其实这个世界上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不需要福音？没有，个个都需要。有些人的婚姻出问题，有些人的工作出问题，有些人的社交出问题，有些人的儿女教育他是慌得不得了的，有些人其实他内心很多的焦虑。但是你发现好多基督徒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不是根据他们的需要，像主耶稣一样，瞎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大麻风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很硬的说，你先承认你是个罪人，你先承认。我们不是说人不是罪人，其实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是什么时候啊？其实是他信主之后，他才能真正知道罪人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看耶稣怎么传福音。所以我在这里，我讲这些话一定很多人会反对的，我跟你讲，但我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。我要做的是耶稣的门徒，我是耶稣呼召出来的传道人，我不是你们呼召出来的。阿们吧。我不是某个宗派的传道人，我是耶稣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我要效法的是耶稣的榜样。我又不是叫什么什么宗徒，我叫的是基督徒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跟从基督，效法基督，像基督的人。阿们吧。主基督怎么传福音的？你看我们今天那有一个很富有的撒该，对吧？噔噔噔爬到树上，他就是好奇心，爬到树上看耶稣。撒该其实名声不好，但耶稣一看到撒该说快下来，估计有两个原因。一个，你也不老大不小了，因为撒该不是几岁的孩子，对吧？爬到树上面万一摔坏了怎么办，对吧？赶紧下来，注意你的安全。然后主耶稣跟他讲说，今天我去你们家，今天我住你们家，我今天要在你们家吃饭， 你问问你传福音你会不会这样子？你看到有一个人很有钱，但是他赚钱的方式可能是有问题的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看今天的教会会怎么做？很多人说不行，先要让他知道他赚钱的方法很邪恶，是吧？要让他知道他很邪恶，他承认自己邪恶，我再跟他讲耶稣。耶稣不是，耶稣就跟他去吃饭，然后去怜悯他，然后撒该就受感动，他自己出来说，对吧？他说我原来讹了谁，说明他以前讹人不讹人呢？讹人，而且讹得很厉害。我原来讹了谁还谁四倍，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，对吧？是福音在前感动了他，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。连彼得都是这样子的呀，主耶稣见到他的时候说，哎，撒网下去。彼得说我打了一夜的鱼我什么都没打着，耶稣说你撒网，他就听话。撒了网以后那个鱼多得不得了，还要叫安德烈他们一起帮忙才能把那个鱼拉上来。拉上来以后彼得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你看到吗？耶稣有没有上来说，彼得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你打了这么长时间的鱼居然一条都没打到？因为你是个罪人呐。耶稣是不是这样搞的？不是，耶稣就帮助他，让他打到鱼，他自己被圣灵感动，因为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，怎么样？自己责备自己。你看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居然不自己责备自己，我来责备你，对不对？你看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传福音的？不对的。因为什么能拯救？因为什么能拯救？唯独福音能够拯救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逼着口渴的人吃干面包呢？对不对？你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。所以我讲到这，我再讲一个小见证。这是我认识的一个，在我的一个同学，然后在国，这个在国外，他那时候听福音就是被吓到教会去，然后不信耶稣啊，你下地狱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上帝那个火多么可怕啊！他也起了作用了，把他真的吓到教会去了。但是我这个同学跟我讲，他起码有五年的时间，他不相信上帝的爱，他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的爱，因为起初就是被人吓进去的，他不是被福音吸引进去的。所以他前面对理解神爱世人这些东西特别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没有按照上帝的方法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你要去看上帝怎么传福音的。旧约历史、新约历史不就是上帝救人的历史吗？你看看上帝怎么对待那些不认识他的人，上帝怎么把一个个非信徒带到他的面前，让他成为基督徒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多时候啊，不是去效法上帝，我们还一就像主耶稣责备我们，把人的遗传废了什么？废了神的诫命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把人自己的遗传举得很高，不在乎上帝做了什么事情，这不合乎圣经。所以你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像主耶稣。主耶稣看到那些人漫山遍野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，主耶稣干什么？就怜悯他。如果你对一个灵魂你怜悯不起来，我劝你不要讲福音，因为你去他面前一定定罪他，你会把十诫拿出来，他都不知道十诫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看到说这个人好可怜，哇，他很有钱，可怜什么？他很有钱，但他心灵不安息啊，好可怜。你别看他在别人面前很威风，他其实很羡慕我们基督徒家庭的和睦，对不对？他想起来他那个悖逆的儿子，他就很难受，他们夫妻的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，他不敢告诉你。他也是有灵魂的，然后他想起自己灵魂将来不知道归到哪里去，他里面是焦虑还是安息？他焦虑。这些东西要激起你的什么？怜悯之心。阿们吧。这就像基督了。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要传神爱世人的福音，但是咬牙切齿讲的，神爱世人啊，你这个罪人你还不接受吗？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是不是真的连那个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，主耶稣跟他讲的就是人怎么重生，然后就跟他讲了这个最著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而得生。这就是主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讲的第二点，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到唯独福音能够拯救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再去思考律法。 我们再去思考律法，因为我们一讲到上帝拯救，我们知道人真的很软。哎呀，梁弟兄，你不讲我就没注意到福音这么重要。现在你讲，我律法丢开，不要他了，我要他干啥？我们再去读一节的经文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
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人真的很软弱，人很容易啊，一说这个好就把那个贬低。我们不是要贬低的，凡是从上帝来的都是好的，阿们吧。那我们再去思考律法，我们说思考律法的什么东西呢？我希望大家去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晓得说，因为律法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主耶稣说的，这个话是主耶稣说的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有些人把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，不合乎圣经，也不是耶稣的观点。有些人说律法是旧约的，耶稣是新约的，所以耶稣来了把福音带给我们，然后律法就被他废掉了。耶稣说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说你搞错了，律法废不废啊？一点都不废，一点一画都不废，都要干什么？都要成全。所以我们去看看，我们说我们再去思考律法的时候，我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的看到，我说第一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，律法按照主耶稣说的，它是永不改变的道德准绳，天地都废去，律法不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思想这些，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是我们最绝对的永不改变的道德规范。所以你不要管，你说哎呀，你梁弟兄你知道吗，现在有新的科学研究出来，有些东西啊不是摩西那个时代的人知道的。我承认今天我们拿的手机摩西绝对想不到，对吧？但上帝知不知道？上帝绝对知道。有些人说不，有些不是罪，有些是基因问题。对不起，你去看上帝，你说是基因问题，明天你会发现不是基因问题了。只有上帝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道德准绳。你有了神的律法，你是何等有福的，因为你就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今天这个世界很可悲的地方就是大家把上帝绝对的标准废掉了，然后我们自己立法，对不对？你去看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法律，30年后的法律和30年前的法律可以互相冲突的很厉害。只有上帝说，我在古时，我在亘古，在永远，我把这个律法赐下来，直到永远都不改变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律法，其实是避免了很多的混乱。所以基督徒去判断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公义，什么是不义，我们有绝对标准。什么标准？上帝的律法。阿们吧，你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我们说上帝的律法就像火车的轨道一样，当火车在轨道上走的时候，看起来它不自由，但是火车是怎么样子？其实不单是安全的，它能发挥它的作用。当火车脱轨了呢，你说啊，鼓掌鼓掌，我终于看到一个火车脱轨了，终于自由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有没有一个人见到火车脱轨鼓掌的？没有，就完了，糟糕了，出危险了，甚至要被毁灭了，你明白吗？今天很多人走在自毁的道路上面，就是把上帝的律法丢弃了。所以你要去看上帝让我们做什么。上帝说不要拜偶像，对吧？上帝说只有独一的真神，上帝说你们要孝敬父母，上帝说你不要起贪心，上帝说你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有哪一样对我们不好？我问大家，十诫里面有哪一条对我们不好？请你说一下。没有十诫之前我是多么的自由，现在有了上帝的律法，我被捆绑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讲律法，律法是捆绑我们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上帝的律法来才告诉你，以前叫乱来，对吧？你现在才叫得自由。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给上帝律法下了一个定义，是我们人绝对想不到，他说使人自由之律法。其实使人两个字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，其实就是自由的律法，你知道吗？你行在真理当中才是自由，你违背真理叫自由吗？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，你要公允的去看事情，你不能只看上帝的真理，你也得听听魔鬼怎么说呀。 你看我们多包容，你们只讲上帝的，我连魔鬼都包进来了，怎么样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聪明人呢？你会发现今天有些宗教有些文化，特别是像美国的那些堕落的那些白左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能只讲基督教，你不能只讲圣经，我们要把其他东西都包进来，然后把自己包死，对吧？这不就把自己包死了吗？你就像你吃饭好不好啊？好，你光吃饭不行，咱得吃点毒药啊，是不是？光吃饭你没尝过毒药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毒药什么滋味吗？不知道。你想不想知道毒药的滋味？我一辈子都不想知道。阿们吧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上帝把我们救出来然后赐给我们来保护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去看到，真的去晓得，而且当我们再去看，我们说我们再去思考律法的功用的时候，我们说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啊，我强调是对我们得救的人，律法就是最好的法律顾问。如果开过公司的弟兄姊妹就晓得，你开公司能不能就一股劲儿往前冲，然后没有法律顾问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因为你有些事情你自以为是对的，其实你可能触犯法规，你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去了。所以法律顾问重要不重要啊？重要。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法律顾问是 CEO 吗？是不是公司的总裁？是不是公司的董事长？不是。能不能让法律顾问决定你公司发展方向？不能。必须是 CEO， 必须是董事长去决定公司发展方向。阿们吧。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？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你要合宜的去看待律法。你不要我们一讲律法好，然后大家，我们人真的很软弱，我们就是喜欢走极端，所以哎呀律法，杨牛你这说太对了，所以就变成什么都要讲律法。方向不是律法指出来，对不对？方向不是律法指出来，方向是基督指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再去看，当我们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说讲到律法的时候，律法不提供能力。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，律法原来是什么呀？一无所成。能力在哪里？能力在基督里，能力在基督里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想来前一段时间有一网红嘛，就是那个法学教授罗翔，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那些视频？他有一个视频讲的我觉得很令人哇醍醐灌顶，我要用一个佛教词语是吧，就为什么他居然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，是最低标准，所以他说有些人遵纪守法可能是个人渣呀，所以你不能以所谓的遵纪守法作为说这个人是道德高尚的人的标准。他说的对不对啊？对啊。所以对基督徒也一样，所以有些基督徒拼命研究律法，说啊其实律法你又遵行不完全，然后他就以为说这样我就高尚了，差远了，这是底线好不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这只是底线？因为律法没有提供能力去更新你的生命，同意不同意？什么来更新你的生命？耶稣基督啊，上帝的恩典啊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。包括我们讲说你生命要更新，就一定是要到上帝面前亲近上帝。阿们吧。我们亲近上帝靠什么？靠律法还是靠福音？还是靠律法加福音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仔细去想，我们亲近上帝是靠律法还是靠福音还是靠律法加福音？真的吗？唯独靠福音就够啦？啊，唯独靠福音就够啦？律法你都不了解你可以亲近上帝吗？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你明白吗？其实就是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，他有意为之的，他把律法赐下来那天告诉摩西说，你去告诉以色列人所有人都上山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不是，说什么？所有人连这个山都不可以靠近。所以律法能不能让你靠近上帝？不能，它不能让你靠近上帝，何来给你能力？我们怎么可以靠近上帝？我们怎么靠近上帝？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去亲近上帝唯独完全靠福音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样子你就合宜的去使用律法，你不要用律法去做他做不了的事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说水有用没有啊？有用。我们家里的煤气灶有用没有啊？有用。煤气灶需要打着火的时候你一直给它浇水行不行啊？水这么有用，为什么不能浇？可不可以浇？ 你越浇越点不着嘛，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所以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，但是律法不是让我们亲近上帝的。你把它用错了，怪不得你离上帝那么远，对吧？你以为说啊，我不撒谎，我不贪心，所以我就靠近上帝了，不可能。你如果以为说你只是不撒谎，你这些你就能靠近上帝，你完全搞错了，不是的，这是被欺骗的。你靠近上帝是什么？唯独靠耶稣，阿们吧，唯独靠耶稣，感谢主，感谢耶稣，对吧？耶稣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如同灵魂的毛直抛到哪里去啊？至圣所里面去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想更新生命怎么办？找耶稣。我想靠近上帝怎么办？找耶稣。我想生命成长怎么办？找耶稣。那律法研究要不要？要。你要明白上帝的律法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但是你得能力从哪里？从耶稣。所以有神学家总结说，律法是发命令的，但是福音或者说恩典才供给能力让我们能遵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东西，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。那我们要讲的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再去看看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看看道路在哪里，我们要看看道路在哪里。就是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刚才也简单跟大家去讲，当我们再去看上帝的律法，我们去思考上帝的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说你要去晓得说律法它是什么呀？律法它不是道路，律法它不是道路。就是我们说你去看西乃山，西乃山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子啊？以色列人不能到上帝面前去，以色列不能到上帝面前去，只有一个摩西上去了。为什么只有摩西上去了？摩西在那个时候预表的就是基督，只有基督能到上帝的面前去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，我们说律法不能让罪人去亲近神，律法不能够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很著名的小说叫《天路历程》。那《天路历程》里面他就讲很多遇到的故事，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天路客已经离开了毁灭城，离开毁灭城以后他干什么呢？他要走天路，他要走天路，他肩上背着一个罪担，特别辛苦，走到哪儿都放不下。所以他这个时候说怎么放下罪担呢？当然就到处找人问。有一个人说，我告诉你有个地方你去了就可以。说哪里？西乃山，去吧。然后这天路客就背着他的罪担到西乃山，到西乃山那里还没上山，哇，他看到这里雷轰闪电然后密云，把他吓得不敢上去。还好他没上去，因为上西乃山摸着山的都要什么？都要被打死。所以他上不去，上不去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来了，传道人来问他说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想把罪担脱落了。传道人说，你上错山了，你应该上哪个山呢？你应该去加略山，你应该去格格他山。所以他跑到格格他山那仰望基督并他的十字架，他的罪担一下子就脱落，对吧？弟兄姊妹，其实律法不是道路，一个人想靠守律法到上帝面前一定是误入歧途。你自己不要误入歧途，你传福音更不要误入歧途，阿们吧。你传福音上去跟基督跟慕道友去讲什么十诫，讲了一大通，他就本来人天然就是功劳主义者行为主义者，人天然明白因信称义还是天然不明白因信称义啊？天然不明白因信称义。你再跟他讲一堆律法，他就一定以为说我必须遵行了什么什么什么我才能信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个传福音的秘诀。有很多人其实他知道他需要耶稣，但他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障碍，一个错误观念，他认为说如果我要到耶稣面前，我起码得变成个好人。但是想想我这些年罪大恶极，我也改不了了呀。我之前贪污的钱现在也还不回去了，我之前打过我老婆，现在总不能叫我老婆过来再抽我20个耳光，是吧？就没用啊。所以他就觉得说按照他里面天然的观念，他不会接受耶稣，因为他觉得他没资格。所以你这个时候要去跟他讲的，其实反而把圣经里面的那些例子那些道理跟他讲出来。撒该是耶稣接纳的， 大麻风是耶稣接纳的，瞎眼的人是耶稣接纳的，瘫子是耶稣拯救的，对吧？这样子他才说，哦，那这些人能得救，我也可以咯。对啊，他说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来杀过人哦。你就告诉他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强盗罪大恶极，但是耶稣还是救了他。你是不是也是这么坏？他说是，那耶稣也能救你，你只要接受耶稣的救恩就够了。他们吧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就叫得人如鱼。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得人如鱼？因为一直在讲律法。不是的，律法不是道路。什么才是道路啊？基督才是唯一的道路。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？约翰福音14章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。你干嘛老是把别人带误入歧途，把别人带到岔道上去？你知道吗？对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就把耶稣讲给他，而不是你非要把十诫讲给他。十诫你自己都讲得不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都遵行的不怎么样了，你讲的时候都心虚，同意不同意？你跟别人说不许撒谎，其实心里就打鼓，今天过来之前刚撒了3个谎，你还怎么讲啊？对不对？你就去讲耶稣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再讲，我们要攻破传福音的营垒。保罗说，我们要用神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，攻破人心的营垒，把人带给基督。你知道最需要攻破的营垒在哪里吗？在人心里。哪个人呢？其实是基督徒心。我们这样说，那非基督徒太顽梗了，太不听话了，我叫他认罪他就是不认，真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。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的那个营垒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心。我们非要把律法放在前面，要让人接受了律法的定罪我才传福音给他，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人。所以按道理我们个个应该是多子的乐母，个个都被上帝祝福，要得人如鱼。但为什么我们得人这么少？因为你经常一上来这个口渴的人，你就第一个法兰西面包给他吃啊，来噎着，是吧？噎完了还噎的连水都喝不进去，有没有发现？是不是你经常有时候把律法讲给他，你再跟他讲福音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接受了，他已经没法接受了，因为噎住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啊，你真的去看，我们要攻破传福音坚固的营垒，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律法其实它应该是为福音服务的，对吧？然后有些人他天然没有律法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听梁弟兄讲这些，肯定要去查圣经来反驳梁弟兄。我记起来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嘛，律法是训蒙的师傅，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。你看那不是律法得走在前面？我跟你讲，那节经文他讲的是什么？是保罗在跟那些犹太人讲，在对那些已经领受了律法的人讲说，如果你们领受过律法，你千万不要以此为满足，律法不过是训蒙的师傅。那节经文是保罗对那些走回头路的基督徒讲，那些基督徒领受了福音以后，今天你在一些神学家，在中国也好，外国的神学家当中，你都会遇见。我以前遇见不止一个，他说福音是敲门砖，福音是入门的，律法才是重点。保罗那个话就是给他们讲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现在该上大学，你怎么现在又把小学课本翻出来了？保罗是这个意思，你明白吗？他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。训蒙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连小学都不是，是学前班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怎么，你该上大学的人，你怎么回去拿着汉语拼音在那儿读呢？然后还在那很高兴，在那学1+1=2，然后还要去指导别人，你搞错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去指导这些。所以我们要攻破传福音坚固的营垒，你就要知道谁是道路，只有耶稣，唯独耶稣是道路。所以我们要很感恩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律法的功用你就会正确的使用。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。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基督和律法的关系。我们前面已经讲了，我们说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所赐的，我们看到唯独
福音能够拯救。我们看到律法是最好的法律顾问，我们看到道路不在律法里，在基督里。那我们最后我们讲说，我们看看基督和律法的关系。基督和律法的关系还是那节经文，马太福音5章17节，主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什么？乃是要成全。所以那你去看看基督他和律法之间有怎样的关系。他说了天地都废去，但是上帝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要废去，都要成全，对吧？这是主基督讲的。所以你再去思想这些，再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说我希望大家记得三点。哪三点？第一，最权威的律法解释者就是基督，基督是律法的制定者。你说什么意思？基督不是福音吗？对，基督是不是上帝啊？三位一体，上帝哪三位啊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基督是哪位？圣子。我们刚才讲了，十诫是摩西自己总结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是谁给他的？上帝给他的，对吧？上帝赐给他。请问十诫上帝赐给摩西的时候，有没有圣子说，哎，圣父，你给摩西怎么没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十诫咋回事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这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一起做的工作。所以基督是律法的制定者，阿们吧。基督是律法的制定者。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解释律法方面，基督有没有权威？到底基督有权威还是神学家有权威？基督才是绝对的权威，阿们吧。你真的去看这些，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，只有主基督对上帝的律法是完全无误的理解，只有主耶稣基督对上帝的律法的遵行是没有任何差池的。同意不同意？摩西有没有违背摩西十诫啊？多不多？多，不止一次，杀人是一次，还有一次上帝说你吩咐磐石就行了，摩西一生气打，击打磐石，叫你们看看我的权威，是吧？所以他就不能进迦南地了。所以摩西他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他也是律法的干犯者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有谁对律法完全没干犯？基督。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件事情这样做对不对，那件事情那样做对不对，你当然可以去读神学书籍，你也可以去看那些神学家怎么解释，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回到圣经看耶稣怎么做，阿们吧。你看有些神学家解释的律法就是耶稣反对的。主耶稣曾经讲过说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然后呢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。你再去问今天的神学家，我跟你讲，你去问十个神学家，以我所知起码有五个会讲反，他不能明白为什么。你那律法这么简单怎么会不明白呢？实际好简洁哦，简洁不简洁啊？简洁，上帝太厉害，你看人的法律千条万条，上帝就十条。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一看我就懂，其实罪给我们，我们现在就讲罪了。所以不要说梁弟兄不讲罪哦，梁弟兄讲罪比很多人讲的深。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会误解上帝的律法，因为罪对我们的影响不单影响我们的道德，而且影响我们的智力。你的智力是被罪深深的扭曲的，所以你以为一定是这个意思，不一定，你必须去看耶稣怎么说，看耶稣怎么做，阿们吧。按照我们人的观点，肯定安息日啥都不做这才对啊，但耶稣在安息日干什么？医治病，许可门徒干什么呀？吃麦穗，对吧？而且有一次专门有人来到圣殿里面生病，手干枯了，耶稣专门把他治好。哎，耶稣能不能星期一再治他？可以的，耶稣全知全能的嘛，干嘛非要让法利赛人这么生气？耶稣有没有绊倒法利赛人呢？啊，耶稣有没有绊倒法利赛人呢？哎呀，我们所以你去对照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很得自由，很得，因为有很多好控告的法利赛人说，你这样做你绊倒我了啊，啊，你这个弟兄你这样子绊倒我了，然后我们很多弟兄说对不起对不起，哎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然后法利赛人就做了王了。你去看看耶稣，对吧？耶稣说法利赛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，哇，我们其实看了这个话特别开心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我想说他是毒蛇想了很久了一直不敢说，终于听到耶稣说了，我紧对着回头我也说他是毒蛇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，你要好好的去读圣经，耶稣才是大，阿们吧。耶稣是律法最权威的解释者。 如果神学家对律法的讲解跟耶稣的行为相反，你该怎么办？当然听耶稣的，把神学家的东西丢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基督徒是反过来的，很多基督徒是不行，就应该是这样子的，耶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就去改耶稣。你没发现好多人都去改耶稣？不是的，所以主耶稣也很厉害，叫你改不了。所以凡是想去改耶稣的人都很抓挠，是吧？挠了半天挠不动，然后只能把福音书丢开了。你去看耶稣才是法，因为他是律法的制定者，所以他是上帝律法最权威的解释者。阿们吧。其次我们还要看到什么？我们说耶稣是律法的成全者。就在这节经文当中，主耶稣基督讲说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谁来成全？是基督还是基督徒啊？真的吗？我们基督徒没有责任的吗？有没有责任呢？在成全律法这方面我们有没有责任呢？啊，什么责任？如果我们没做，那不就没成全了吗？哎呀，对呀，成全不了，麻烦了。所以怪不得耶稣还没来，就是因为我们成全不了。好为难哦。我跟你讲，你搞错了，律法的成全者只有一位，就是基督。我们都是干犯律法的。我问一个问题哈，假设有一个人曾经杀过人，就杀过一个人哦，然后他后来说，你们不能说我是杀人犯，因为我只杀过一个，我又没天天杀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他一辈子都是杀人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个律法的干犯者，你有什么资格成全律法？哈？你说如果一个杀人犯说，我是良好市民，我已经让我们中国的法律，哇，得这个真的是璀璨生辉啊，因为从杀了那个人以后，我再也没杀过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所以你真的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，你的重担又脱落了。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重担很多的，除了罪担还有这个那个，就是他一直想去成全律法，你没资格的好不好？成全律法是基督做的事情，所以基督定十字架，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把上帝的律法全然成全了。阿们吧。所以当你去看这些，当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律法的成全唯独在基督。这样子我要不要做一个成全律法的人？要。你怎么做成全律法的人？我高举基督就好了，我披戴基督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尊荣律法的方法。你真的去看这些，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它就大不一样。主基督完全顺服律法，主基督担当了律法应该给我们的咒诅，主基督不但为我们死了，死在律法之下，而且复活了，把生命带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叫唯独基督啊。我们很多基督徒会懂得宗教改革五大唯独的口号，大家知道哪五大唯独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唯独圣经。第二个呢？唯独恩典。第三是什么？唯独信心。第四是什么？唯独基督。所以第五呢？唯独上帝的荣耀。但是很多人只是知道这个名词，但你真的去想，我们在唯独基督这一方面是我们最容易放弃的。我们总是觉得当基督不太够，我把摩西拉来才行。所以你就知道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不是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跟主耶稣说话，对吧？彼得这个时候就很激动，哇，摩西来，这可不是幻象，这是真的摩西来了呀，真的以利亚来。所以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们盖三个棚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彼得，一个给以利亚，你看多好。上帝干不干？上帝不干，突然来一朵云把摩西和以利亚都接走。你不能让他们跟摩西并列，不能让他们跟基督并列，唯独基督。阿们吧。你真的去看到这些，因为只有基督是律法的成全者。那我们讲到只有基督是律法的成全者的时候，我们最后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去晓得，你要去高举基督。高举基督就不仅是尊荣福音，而且也是真正的尊荣律法。你有没有听说过，我们经常有个观念，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，对吧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律法主义者是不是特别尊荣律法的人？ 律法主义者他们一定对抗福音，同意吧？律法主义者是不是特别尊重律法？哇，人家都律法主义了呀，律法主义者尊重律法不尊重？一点都不尊重，一点都不尊重。当人骄傲自大说我靠我自己我可以遵行律法的时候，他正在干犯律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怎么样又尊荣福音又尊荣律法？你去高举基督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当我们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，其实这就是我们同时尊荣了律法又尊荣了福音的秘诀。真的，你去高举基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律法一定得尊荣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当我们去高举基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去看，你去晓得说，真的是上帝就得荣耀。我们在讲，你不要去轻看西乃山，你不要轻看上帝的律法，但是你要到哪个山啊？你要到哥哥他山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去高举基督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基督得了尊荣，其实基督所成全的律法怎么样子也得了尊荣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去仰望基督，我们去跟从基督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到应许地。如果你不尊荣基督，你不单是在得罪基督，你一定是也把上帝的律法干犯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再去看我们出埃及记，马上我们就全部就讲完，我们回头要去查考其他的圣经。那出埃及记还没有讲，但是摩西五经里面讲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了多长时间啊？40年。第一代以色列人全部死在旷野，对吧？第二代以色列人才进了应许地，连摩西都没有进应许地。为什么？其实当然我们说的那次击打磐石那是一个导火索，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因，因为摩西预表的是律法，律法是没资格进应许地的。然后谁把以色列人带入应许地啊？约书亚。你要约书亚是希腊，这个是希伯来文。你知道约书亚的希腊翻译出来是什么吗？耶稣。你看到吗？上帝让约书亚来预表耶稣，因为耶稣这个希腊文名字的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。很奇妙，他把以色列带入应许地，只有基督可以。而约书亚进入应许地之前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，上帝就跟约书亚讲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记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因为约书亚预表基督，连律法的成全也在基督。阿们吧。所以当我们去高举基督的时候，律法和福音怎么样都得了尊荣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，你就晓得你要做一个智慧人就是要高举基督。阿们吧。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都做这样的智慧人。那我们最后我们讲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，我们向我们的主表达我们的感恩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你是我们前面行的使者，你是我们前面的那云柱火柱，你是保护我们的火墙，你是旷野里的磐石，你是使马拉的苦水变甜的那位主，你是赦免我们把帐幕设立在我们中间的救主。我们为此向你感恩，我们特别感谢你，你把福音赐给我们，你又把对律法的正确解释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把荣耀全然归给你。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不单是尊荣福音，我们也真正尊荣律法，就是我们要高举基督。愿主你就引导你的百姓，让我们明白这至圣的真理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就大有能力，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也大有能力，可以得人如鱼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阿们。阿们。